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Putin Xi Jinping hot mic moment on organ transplants underscores concerns over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As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Russia walked shoulder to shoulder on September 3rd, a hot mic captured them discussing increasing longevity through organ transplants, possibly extending one's lifetime or lifespan to 150 years.
直播话筒捕捉到习普谈论器官移植引起国际关注。9月3日，在中共93阅兵典礼开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而行，场边的直播麦克风捕捉到他们的谈话，两人在讨论通过器官移植延长寿命，并提到人的寿命可能因此延长至150岁。
The conversation live streamed through Chinese state media to billions online and on television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as China watchers scrutinize the implications, with many pointing to long-standing concerns abou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中俄首脑的这段对话在中共官媒上向全球数十亿网络和电视观众进行直播，迅速登上国际头条新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对这个言论的影响进行了仔细研究，许多人都提到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活摘器官的担忧。
The moment came a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scended the Tiananmen rostrum in Beijing for a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commemorating World War II.
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人共同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举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之际。
Earlier people rarely lived to 70, but these days at 70 you are still a child, Xi Jinping said through a translator in Russian.
习近平通过俄语翻译说道，以前很少有人能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还是个孩子。
As biotechnology advances, human organs can be continuously transplanted, allowing us to become younger and younger, perhaps even achieve immortality, Putin replied through his interpreter in Mandarin, gesturing with his fingers as he spoke.
普京通过他的中文翻译回答道，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人体器官可以不断被移植，我们因此变得越来越年轻，甚至可能实现长生不老。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做着手势。
Predictions are that in this century, there's a chance of living to 150, Xi Jinping said off camera just before the audio faded. Both Xi Jinping and Putin are 72 years old.
在音频消失之前，习近平在镜头外说道，预计本世纪人类将有机会活到150岁。令人关注的是，习近平和普京都是72岁。
House Speaker Mike Johnson shook his head when he heard about the exchange in a press briefing.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克·杰克逊在听到有关这次中俄领导人交流人体器官移植的消息，他摇了摇头。
He told NTD, a sister media outlet of the Epoch Times,I will tell you that we've heard some horrific stories of these organ transplants and all of this in China. that they take it from unwilling donors, to put it mildly.
约翰逊议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新唐人电视台，我告诉你，我们听说过一些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恐怖故事，他们从不情愿的捐献者身上获取器官，这是委婉的说法。
He sai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caught in a hot mic is very telling. It tells you where their worldview is in contrast to ours.
约翰逊议长表示，他们的对话被现场麦克风录下来了，这个事实非常能说明问题。这个对话告诉人们，和我们的世界观相比，他们的世界观是如此大相径庭。
The reference to a 150-year-old lifespan had earlier surfaced in 2019 in a one-minute clip from a hospital boasting about a top-notch system to extend the lifespan of Chinese leaders.
早在2019年，来自一家医院的一段时长一分钟的视频就曾提到，可以将寿命延长至150岁。该医院吹嘘拥有一流的延长中国领导人寿命的系统。
The video allegedly released by China's largest comprehensive military hospital,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said that Chinese leaders on average live to 88 years old, far surpassing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 One key feature of this health system is restoring organ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video.
据称这段视频由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军队医院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发布，视频中提到，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为88岁，远远超过西方领导人。视频还声称，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恢复器官功能。
In 2006, several eyewitnesses came forward to the Epoch Times alleging that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were being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in secret facilities in China. The targets, they said, were detained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a meditation practice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perceives as a threat to its rule. The eyewitnesses described doctors removing organs such as corneas and cremating the bodies to cover up the evidence.
2006年，几名目击证人向《大纪元时报》透露，中国一些秘密机构正在为摘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他们称，活摘器官针对的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政权认为，法轮功修炼者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目击者称，医生摘取了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等器官，并将尸体火化以毁灭证据。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have alleged that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were being killed on demand for their organs. A 2015 documentary, Human Harvest, claimed China's illegal organ transplant industry is worth $1 billion each year.
一些独立调查人员指控中共活摘良心犯的器官用于移植牟利。据一部2015年制作的纪录片《活摘器官》披露，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业每年牟利$10 billion.
While China, under mounting international pressure, set up an organ donation system in 2015, experts who study Chinese organ donation data have said that they were too neat to be true.
尽管由于国际压力日益增长，中共在2015年建立了器官捐献系统，但是研究中国器官捐献数据的专家表示，这些数据简直太完美了，令人难以置信。
In 2019, the London-based China Tribunal concluded after a year-long investigation tha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was still taking place in China on a significant scal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ccording to the tribunal, were the primary victim group, with other persecuted minorities such as Uyghur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ibetans, and House Christians also at risk.
2019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得出结论，中共治下的中国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强制摘取器官。法庭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者群体，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例如新疆维吾尔族、藏族和家庭基督徒也面临风险。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a panel of UN-affiliated human rights experts have voiced alarm over the Chinese regime's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recent years.
对于中共政权近年来活摘器官的行径，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以及联合国人权专家小组多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
Lawmakers in the 119th U.S. Congress have voted twice to pass bill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perpetrators of organ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美国第119届国会议员已经两次投票通过法案，对参与中共器官移植罪行的当事人实施制裁。
House Speaker Johnson at the briefing said that Xi Jinping and Putin's conversation on this topic heightens the gravity of the issue. If the leaders are talking about it, it should alarm us, he said. It's a persecuted religious minority that they're using to harvest organs from.
约翰逊议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就此话题的对话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道，如果领导人谈论此事，我们应该警惕，他们正在利用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来摘取器官。
He adde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and for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we're going to stand against that. There's legislation, as you know, that would address it, and we might need to put that at the top of the priority list if that's what's happening.
约翰逊议长还说，美国将会捍卫道德和伦理，我们将挺身而出反对这种行为。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立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正在发生，我们可能需要将其列为优先事项。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9月4号。胡春华的前法律顾问杜文呢，今天爆出了猛料，他说这期节目的真实性呢是非常可靠的，而且他说信息量呢要比以往100期的节目都并不上。然后呢还说这个如果本期节目他的爆料被有关证据证实是错的话，他将退出江湖，不再玩 YouTube。所以听起来呢感觉他爆的这个料啊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利的，或者是说几乎是属于中共绝密的消息。那么他呢，他说他联系到了两位老朋友和老领导，在北京啊都是地位不低的。一个呢能参加到中国最高级别的中共会议啊，我觉得就是政治局会议了。另外一个呢是说在关键枢纽位置可以阅看到中共内部的最机密的文件，估计可能是中办秘书之类的哈。那么他从这两个人那里呢透露出了得到了5个秘密，其中包括胡锦涛的派系和习近平的现状啊，包括习近平未来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呢习近平未来的打算。这些信息啊虽然就是听起来感觉好像是非常的劲爆啊，但是呢里边还是有一些在我看来有一些矛盾之处啊。但是呢我觉得很值得结合其他别的渠道的信息呢来做一点分析。那么今天想说的第二个话题呢是杨澜澜这个案子再度爆出了大瓜，警方呢对悉尼富人区豪车撞车案的涉案人杨澜澜呢追加了2个罪名啊，两个更新的指控。如果这两个罪名成立的话呢，杨澜澜可能会面临着最高7年的监禁。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两个话题呢，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一个呢是美国的众议院高票通过了反共法案，叫做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还有就是川普呢要求欧盟跟牌，这个以习近平从俄罗斯继续购买石油为理由，要求欧盟跟美国一起制裁中共。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点个赞啊！没有订阅的朋友呢，请您按下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来说第一个新闻。自媒体人杜文呢，今天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爆出了猛料，说他能从能够参加中共最高级别会议的人那里得到了消息。我给大家做一下快速的总结和分析哈。他说这个他一共有5个重大的爆料。他说第一个爆料呢就是说中共中央已经不再把所谓的北戴河会议称作北戴河会议或者北戴河休假了，而只是简单的称之为暑假。那么今年暑假的时间呢被确定在2025年的8月2号到8月17号一共是半个月15天的时间，8月18号正常上班。这种安排啊据杜文说哈，他是蔡奇占卜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个上班之后呢，8月18号，中共就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王立霞拉下马。而为什么是8月18号这个日子也是占卜过的，具体的原因大家去看他自己的这个更详细的解释哈，或者说去看看他的频道。那么之前呢，杜文曾经说过，说这个王立霞呢是习近平的情妇，而且说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啊，通过江油事件跟杨兰兰事件对习近平施压之后呢，又通过抓他的情妇王立霞向习近平施压，逼迫习近平做太上皇，所谓太上皇的话，当然就是让位的意思了哈。然后呢，在这个21大的时候，通过坚持习近平的思想，所谓四个意识、两个维护，那么让习近平交权，把这个中央跟国务院的权力呢，分别交给丁薛祥和陈吉宁。那么他讲这个王立霞呀，是习近平的情妇，那么拉下王立霞呢，是为了打击习近平。那现在呢，他换了一个说法。他最新的说法说啊，抓捕王立霞不仅是一个反腐动作，更意味着说王立霞将面临着死刑的判决，而这一切都是习近平亲自拍板的结果。说这个背后的政治意图啊，非常的清晰，就是要通过切割王立霞来展示习近平自己决意大义灭亲的一面。其实呢，对这个结果我并不是非常的有把握哈，因为这个中共啊，现在凡是对腐败的官员几乎是没有判死刑的啊，即使是像周永康啊，或者像郭伯雄、徐在厚这样贪腐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的，中共都没有判死刑。所以说，如果要是把王立霞判死刑的话，如果是立即执行的话，那又是开了在江泽民之后的一个先例啊。我觉得他最多也就是死缓啊，甚至可能连死缓都不会判。总而言之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通过展示这种六亲不认的态度，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失去安全感。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在习近平的面前呢，如果你是不能够时时保持绝对忠诚的话，那么你是很危险啊，你是可能会被抛出去的啊。这是他说的第一个爆料。当然跟他之前的那个爆料还是有一些这个在信息上矛盾的地方哈。那么他的第二个爆料呢，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秘密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这两次会议呢都没有见任何公开媒体的报道。说会议呢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关于2027年中共21大的政治安排，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中国接下来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包括习近平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也就是经济工作该怎么搞，台湾要不要打，外交怎么抓等等问题。杜文第三个重大的爆料呢，说接下来的任期啊，就是习近平哈，尤其是到2027年中共21大，习近平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做太上皇。他说这名太上皇呢，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退居二线徒有虚名的角色，而是一个垂帘听政掌握一切权力的太上皇。而且呢，这个杜文认为现在这个中共啊已经是彻底的等于习近平。他讲的这个话呀，其实在我看来和他的这个释放的这个信息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哈。因为如果党已经彻底的等于习近平的话，那么习近平就应该而且也能够抓住党的最高权力不撒手。当太上皇的话等于退休了嘛，而习近平呢是没有必要退休的，他没有必要把最高领导人的名义交给丁薛祥和陈吉宁。所以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呢，与其当太上皇不如当真皇上，对吧？那么习近平到底是不是真的要交出权力，和他为什么要交出权力呢？那么从这个杜文的第四个爆料中啊，或许可能是透露了一些线索。他说习近平呢首次在中共最高的决策会议上承认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困境和危险。与此同时呢，习近平还提出了一个说辞，叫做辩证的看待中共当前的经济，也就是说不能只看经济坏的一面，还要看经济好的一面。习近平认为经济搞坏了，既有他指挥失误的原因，也有下面的人执行走样的原因。所以习近平接下来他的经济政策大概是稳市场、稳股市、稳内需，加大改革开放，维护中美关系，在缉毒的问题上，大概应该就是指的是芬太尼的问题上向美国让步，甚至呢这个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时候都没有提要打台湾。还有呢就是习近平要扩大就业保民生。所有的上面所提到的习近平未来的经济政策我是基本上不相信的。习近平啊召开上合峰会和大阅兵的本身呢就是在向美国示威，就是要拉一个反美的联盟。我完全看不出来习近平要和美国缓和关系的样子。所以他第四个爆料中讲这个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呢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那么他说的第五个重大的爆料呢，也就是最重要的爆料， 说现在的中共中央啊，除了习近平本人以外，其他人已经全面的奴隶化了。说中方的这个中共的官媒呢，经常会摆拍一些比如说镜头啊或者一些活动啊，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啊，就是其他别的六个常委啊，像李强啊、赵乐际啊、王沪宁啊、蔡奇啊、丁薛祥啊、李希啊等等，貌似呢他们还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但是呢事实恰恰相反，说这些人已经完全被奴化，他们张口闭口必然高高举起习近平，一切行动必然为习近平马首是瞻，说这些人早就不再有独立的思想，也不再有自主的行动能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传达习近平的指令和落实习近平的部署。坦率的讲，就是这个杜文的爆料中呢，第五个爆料我觉得是大致不差的哈，这个在我的观察中也是如此，否则呢上个礼拜的政治局会议就不会通过决议要高举习近平的思想。那么杜文呢还说习近平啊要在太上皇的模式下握拳到死啊，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我是非常怀疑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就是中共内部的爆料你是绝对不能够一字不差的把它读出来的，因为这些爆料呢常常是虚虚实实，跟你说一点真的让你建立一点信誉，当你有了信誉之后的话，他们以后好通过你这个渠道呢来放风，但是呢他们也一定会给你一些假消息，因为出于对他们自己权斗的需要，他们需要放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风。所以说呢对于中共内部的爆料的话，不管是谁哈，当他提到说他接到爆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抱持着这个一定的怀疑的态度去分析，有的部分可能是真的，有的部分的话呢不符合逻辑的那就一定是假的。我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判断哈，我觉得习近平啊目前是看不到任何交权的迹象，四中全会大概率也不会交权，甚至是二十一大习近平都要争取连任。昨天习近平提到什么七十岁还像一个小孩子呀，什么这个在本世纪这个人类的寿命将达到150岁啊等等，所以习近平觉得自己还年轻的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中美关税大战，习近平发现了卡住美国脖子的方法啊，就是用中国的稀土作为工具逼着美国上谈判桌，同时呢也逼着川普不敢再继续给中共加关税了。大家知道这个川普啊本来是说如果谁购买普京的石油就给谁加关税，而且给印度加了 25% 的关税，但是川普特别豁免了中国，也就说什么问题呢，川普已经不敢再给中共加关税了，这就是习近平挥舞稀土大棒的结果。所以这一次这个上合的峰会和大阅兵啊，这个习近平一定有了或者更加增加了中美较量的底气，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上他不会向亲美政策的方向调整。习近平还会讲改革开放，但这种改革开放是有条件的，他是以维护习近平的权力、共产党的统治和发展中国经济和盗窃西方的技术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呢，改革开放可以，但是呢我一定要占尽你的便宜来巩固我的权力，让我变得有钱啊，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但是呢我绝对不会让你占我的便宜。这是习近平对于改革开放的定义。那么至于说对人民呢，我觉得习近平就觉得我只要高压能够维稳就可以。所以我觉得哈，习近平在这一次上合峰会和大阅兵之后肯定是志得意满，让丁薛祥和陈吉宁接班这个事儿，我觉得想都不用想啊，我是非常非常怀疑的。习近平绝对不想做太上皇，他就是想抓权到死，而且是本人抓权到死。这就是我对习近平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判断啊。今天呢其实还看到了两个消息啊，一个消息呢是陕西对小学生的思想教育啊，要求要把习近平的思想入心入脑入魂，所以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话，这个底下的官员的话他们不会再这么争相的向这个习近平表忠心。再有一个是天津的原来的组织部部长呢，这个叫做周德瑞的一个人啊，他呢是这个现在被拉下马，给他安的罪名就是刚刚公布的罪名叫做妄议中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妄议中央妄议的是哪个中央呢？是习近平的中央，还是这个过去这几个月传说中的反习的，以温家宝为首的反习的这个中央呢？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迹象啊，感觉起来就是说如果现在温家宝还有权力的话，之前咱们不讲哈，就是去年十一或者怎么样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讲，我们就只是说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习近平真的要下去的话，我觉得中纪委不会给这样的一个官员就是这个拿下他的罪名叫做妄议中央的啊，说的因为你妄议习近平所以把你拿下。如果习近平没有权力的话，他们不会以 这个妄议习近平的名义把这个人拿下啊，这是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旁证的。所以啊，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刚才讲了爆料的问题呢是虚虚实实啊，大家呢还是得用自己的对中共的政治体制的理解啊，对这个基本的逻辑和常识的理解来判断这个事情。说实在的哈，这个杜文其他的就是爆料的话，咱们刚才做了很多讨论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是非常赞同的。杜文说胡锦涛派系已经结束了啊，已经是土崩瓦解啊，或者说是已经是完全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哈，胡锦涛从二十大被架出去之后，基本上他在党内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因为大家亲眼看见习近平把你架出去，大家亲眼看到你没有权力了。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是非常残酷的，树倒猢狲散啊，就是一旦不能够从你这里边再得到任何的利益，甚至跟你站在一块儿的话，可能会给我本人带来政治麻烦的话，大家立刻就会离他远远。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胡锦涛被架出去的时候，李克强非常僵硬的目视前方，根本都不敢回头看一看他的老恩主。大家都说李克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好像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就凭这一点，当胡锦涛被架出去的时候，你都不敢回头看一看。那个时候你已经要裸退了，你还怕什么，对吧？为什么不能够站起来，这个哪怕是出于人道的那种关怀问候一下胡锦涛，看看他怎么样了，对吧？当时胡润华也是满脸阴郁，是吧？不敢看胡锦涛一眼。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胡润华这个人人品不行。你把未来的中国交到这样的人的手里边的话，你能放心吗？汪洋当时也没有任何的表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旦胡锦涛他在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啊，或者比如说是当众被这个习近平架出去啊，就是这个示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会离他远去。这一次大阅兵，胡锦涛人连出都没有出来啊，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肯定是身体不行了，否则的话他也要为自己的兄弟们啊小弟们刷一下存在感啊，所以他显然是身体不行了。那么如果胡锦涛都不行了的话，他想要提拔的那些人，就是以前他自己安排的储君啊，就是小胡顺华，我觉得恐怕是更加没戏。而且像之前传说中汪洋啊，带有什么团派色彩，但其实汪洋并不是团派，汪洋跟江泽民的关系还是很近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胡春华跟汪洋会接班，我觉得可能比丁薛祥和陈吉宁接班呢，我觉得距离事实更遥远。当然就是丁薛祥跟陈吉宁接班的话，我也是不大相信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胡春华跟汪洋如果想咸鱼翻身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了。当然这也不能就排除在四中全会之前不会发生重大的变故哈，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政变会不会发生。这种但是政变的话，我认为是如果中国的政局真的发生这种巨变的话哈，我觉得那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啊，不是这样慢慢的什么大家演戏啊，现在说这个张耀霞还要出来演戏啊，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现在如果要想发生重大的改变的话，那一定是一夜之间的，因为神之一手啊发生的这种政变。OK, 好，那么说到这个习近平组建反美联盟这个事儿的话呢，我想顺便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虽然是笑话，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9月3号啊，就是北京的九三阅兵和招待会结束之后呢，普京和金正恩一同乘车抵达钓鱼台国宾馆。其实原定的会谈地点呢是俄罗斯的驻华大使馆，但是呢因为双方人员在布置现场时为室温激烈争执，最终呢临时更换场地，从俄罗斯大使馆这个换到了钓鱼台国宾馆。俄罗斯有一个报纸叫生意人报啊，他披露了详细的细节，说这个当时啊双方这个实际上等于是为普京和金正恩服务的人呢、啊、他们争夺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墙上的空调遥控器到底应该调到多少度啊，就墙上的空调这个要调到多少度。那朝鲜这边的话呢是把墙上的空调调到了23度。那俄方人员立即制止，要求必须降到20度，而且态度非常的强硬。这个我估计哈，可能是因为普京是来自于寒冷的莫斯科啊，所以说他可能比较适应比较低的温度。而朝鲜这边的话呢，想调到23度，可能是要适应金正恩这样的一个大胖子啊，就是这个温度的话，可能23度对他来说是正好。结果呢，双方就因为温度的问题开始爆发肢体冲突。所以等到北韩这边的官员